不以此胜，能尽一切诸法底故。这个胜能够穷尽到一切法的原底根源，所以称为大，有大乘这个含义。这十二分也有说了，般若经中啊，佛自说摩诃眼是无量无边呢、啊。啊，对这个无这个法是无量无边的、啊，那以是因缘呢、啊，也叫做也可以叫做大。这是十二门论，也是摩诃眼的他的话。还有宝积经说啊，诸佛如来正觉所行之道，彼胜名为大胜。这说的是法了。这是所胜，所胜的是什么呢？你是诸佛如来他真正的这个正觉的这个觉悟，是真正的正觉。你看这形容这两个正字，形容这个正觉所行之道，所以这个圣名为大圣。那以上这些经啊，来这个论这个大圣啊，我们可以这个把它归纳啊，就是如来跟大菩萨是能称，这个大者的是能称者大吗，就是说这个叫他大了。不所称之道呢，他所用这个说该所行之道呢，是诸佛如来之所行啊，这菩萨之所行啊，所称者也大，所以也叫大圣。因为这个大字是从体上得名，指的是本体，他的意思是以常和片为意，常就三际一如啊，过去未来现在啊，它没有生没有灭啊，就常啊，片就片一切处啊，啊，没有一个地方不片呢、啊。体就没有边沿，没有边边，没有穷尽，没有也没有一切对待。说这个大，不是相对的那个大。我们说这个录音机比这个录音机大，这是对待。那么录音机又比这个桌子它又小了嘛，桌子比房子它又小了嘛，不是房子是大，这个对待的大。这个我们用这个大字，这个大字是我这个这个注解里面讲没有引呐、啊。这个大字的解释就是没有这个对待啊。这个大字是其大无外，同时其小无内。它大到什么程度？它是没有外边了，没有一个在它之外，因为同时又其小无内，所以这才，所以我们佛教是极微妙啊。我常说这个大安乐法门呢、啊，说这个是一切是不能相比的。我们总是在执着里头啊，其大无外，其小无内，这才是大，是绝诸对待。有大有小都是对待法，所以横该十方啊，从空间说就遍满十方啊，数从时间说就穷三世啊，过去未来现在啊，过去无始未来无终，无有一法先知。这个大是很大，没有一个法在从时间上说了，没有一个法在这个之前，这叫做大。唯此先于诸法，所以这个富大士啊，在这个燃悟地的时候，富大士啊，他说有物先天地，无形本其寥啊。你说天地这是这个这是这个这个这个这个是这个宇宙就出来了，如果住在宇宙之前呢、啊，它无形啊，它本来就是很寂寥的，都形容这个大德，所以强名为大，勉强名之为大。因为这个大字它包括无体其小无内，你就是这个大字就是这是个勉强的名称了，对吧？底下我们说它是常啊，涅槃经就说了，所谓大者是名之椭圆大者名之为常啊，这个大在空间，所以这个爱因斯坦他这个很就进步的很厉害了。就我们现在这个空间时间物质这些个概念都是人类的错觉啊， 有大有小，有东有西，有南有北，空间这些概念，时间的概念，过去未来现在，多少劫多少刹，一刹那就是短，一劫是多么长，都是错觉。我有物质，所以这老问他这个你怎么自空，他是一句告诉你错觉。这个大，这个涅槃经说，大者明日为常，所言大者即性广博，犹如虚空啊，就是形容这个大。所以这个大字我们就讲的比较多啊。所以这个佛法就要发挥起来，那无穷尽的。智者大师当年讲《妙法莲花经》，讲一个妙字，讲90天，这九旬谈妙。这么要说，可以说穷一个字，可以穷绝说不尽。说简化，文摩诘就默然。所以我们这个在经题中这个大德，稍微多说了几句。而且我们要联合我们这个五净土法门呢，你说这个大圣。这个很广泛的，可以是通论呢，这个摩诃也是通论呢，结合我们净土法门，何以见得所能称也大，所称也大呢？所以我们都要消归自己啊，不就是说时数宝。那么这个我们就可以用观经的两句话嘛，最简单也最明了，净土三经啊，观经啊，是心作佛，是心是佛，这个是净宗的第一义谛。而且这个推广一切法门也都不外乎这两句啊。这个是心作佛，作佛你就是要念佛啊，是心作佛，是心就是佛嘛，你能念的这个心呢、啊、它本来就是佛，那你这个能念的这个心就是能称的，能称的大呀，它是佛呀，还不大。所称呢，你这个所修嘛，就所称的是心的做佛嘛，是不是？你做的是什么？这是做佛的法啊，你不是做别的，是做佛呢。要成就的时候，成就的是佛呀，说你这个你所称之道也大呀，所以你这个是本来能念的这个心就是佛，你要所做的，你这个所成就的也是佛，这还不都大吗？啊，所以这能修者即是是心是佛的心，所修者是是心做佛的心呐、啊。所以能修所修都是心嘛，啊，能修是这个能胜就是这个啊，是心是佛的心呐、啊，所修的呢是也是修的是是心做佛嘛，啊，这个做的是佛，佛就是这心嘛，所以你这个能修所修都是心呐、啊，啊，即是心即是佛，心佛是不二，也可以说能修者就是是心做佛的佛，那你解说过了。所修的即是心作佛的佛，啊，自佛他佛只是一个佛，所以自他不二，自他不二又能所自他宛然呐、啊，自他不二自他宛然呐、啊，这个有时候很难懂吧？这是一个很浅近的这个物理学上的例子，这个磁场，两个磁石相吸。那么念过初中物理的人都知道，两个磁石相吸嘛，就化成磁力线了，是不是？啊，磁力线是好多条条，好多条条从那个磁对上磁石的北极出来，啊，你当然就是可以了，都连起来吧，一头连到这个是北极，一头连到那个头南那、这个南极，构成一个磁力线的图，称这个为磁场。就是这个例子来看。 为什么说自打封二？佛是一块磁铁，打比方，我们众生有佛性，就跟铁有磁性一样。磁性是什么？就不可得呀。但是有磁性还有作用啊，一些发电机、电动机靠磁啊，你不可得，妙用无穷啊。佛性也是如此啊，那更微妙了，比如磁性更微妙了。但是众生是什么情况呢？这个磁是乱的，这个电池走得过来都是乱的，这个那么走，那个那么走，把自个的作用都抵消了，所以它就没有作用。但是你摆在另外一个磁石的旁边呢，受到那个磁场的这个引导，这电子就都走好了，一致了，好，咱们修行是吧？刚才正是用这个词做譬喻，来解释一下这个自他不二、自他完然。另外，这个本来是铁，它还没有磁化，那么由于这个磁的作用，使得它这个电磁的轨道都归零了，于是我显出磁性来了。本来都有磁性，是同样的东西，是平等。但是一个已经是磁，一个还是铁，这个差别又宛然。那么经过这个有道、恶道，这个电子的轨道都顺了，又成了磁石了，又一样了，又平等了。所以宛然又平等，自和他生根佛是宛然，生根佛又平等，本来是一样，可是一个迷一个觉，迷这些妄念就是乱动的这些东西，不妄动恢复到本来次序，跟佛一样平等，自他不二，自他宛然。而且你在这个磁场中看这两块磁石，也有自有他，可是磁场这是一个呀，你说这是谁的磁场？所以自他他又宛然，他又不二了嘛。而且两个现在都是磁石，但是这还有两块在这儿出现。所以这个东西通过这个譬喻呢，还能帮助我们体解。我们自他不二就是说的生活不二，生活不二可是有生活宛然。虽然能所不二啊，我们能修与所修也没有二，所以没有离开了能所。所以很多修行啊都是没有离开能所啊，就现在这些个修炼，练这个练这个功，练那个功，完全都在能所之内啊，自个儿是能修啊，这个功是所修啊。啊，这个能所啊是对立的，一有所就没有道了。所以观音的梵文就是入流王所，头一个字先把所要忘掉啊。所以这个所啊，所以现在我们这个大圣啊，这个刚才这个解释啊，自心是佛，自心作佛，那就是能跟所是不二啊，都是佛，都是心呢，然而修正不无。既然你本来是佛，修正才证明的不无啊。你修得有功，性德方显呢。所以南岳让见六祖，问他什么物怎么来，回答不出，多少年之后才能回答，说是一物即不中呢。后来六祖就问还可修正吗？我说修正即不悟，染悟即不得。那去修正呢，不是没有，但是你要染悟就没有了。所以六祖印证啊，如是如是啊，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啊。所以修正不悟啊，能所不二，修正不悟，修正才是不悟。所以超情离见抢名为大，这一切情见都超过之后啊，这个大，这才是这个大。 这个大爷无名，你不可以有一个名字来概括他，这是勉强把他叫做大。这样就是，所以这个经中就是前勉强名为大圣啊，以这个为譬喻，说明全经的大旨。全经这一部法，这一个法门就是如此，能胜者大，所乘者大。能胜者皆是心皆是佛，所乘者皆是心皆是佛，皆大，绝对带着大，勉强叫做大圣。在底下佛说大圣无量寿，无量寿在古印度语是阿弥陀，是阿弥大，这个音我们稍微走了一点，是阿弥大。这个阿弥大要是咱们极乐世界的教主，我们释迦牟尼是此土的教主啊，阿弥大是彼土的教主，他的圣号。这三个字就是密语，就是咒。所以这个先师说啊，净土宗是密宗的简说，这密教说是最殊胜，最日本人这个判教把这个密宗判为第十啊，禅宗判第八，华严判第九，密宗判第十，他们的判法。但是净土呢是密教的显说，这个里头阿弥达里头就含了无边的密意。所以现在有许多人需要去翻咒啊，觉得很时髦啊，这个咒有什么意思啊，把它用这个意思翻出来。其实这是画蛇添足啊，这个密语它这个是密意，它有无量的含义。你说挂一漏万，那你其实不是挂一漏万，你是挂一漏了无量，它只有这一个意思，别的意思就没有了，不行啊。所以这个翻译是很不妥的。所以有人把心经也翻了，那解经问我，我说难道玄奘那么好的梵文，他就这几个咒他不会翻呢、啊？那不翻是有极深的含义嘛？啊，所以从有言说到离言说，从显到密，先给你讲很多很多道理，后头就是结地结地按这正经念叫阿迪阿迪巴拉阿迪巴拉桑阿迪波迪斯瓦，我什么意思？全那些意思到这儿全用不着了，所以妙就妙在这儿。密意啊，密意这个翻成无边了，翻成无量寿，翻成这个无量光，或者十二光佛、无边光、无等光、无碍光，它都是阿弥陀的号。这汉译称为无量清净佛、无量觉啊，这都是无量清净佛、无量觉、无量清净平等觉，这都是阿弥陀的可以翻译的名号。这个里头都翻的是无量，无量寿、无量光、无量清净、无量什么，这都是无量。总之就是佛的功德、智慧、神通、道力、医正、庄严、说法、化度，都是无量。所以佛中的这个名号中的妙德是无量，这个德名号中所含的德号也是无量，功德无量，所以他的号也是无量。我后头引了一点那密宗的，我把阿弥陀可以翻译的密这个意思的三个字，那我是挑了一点，而且后头还是很多，这是无量。就是这个，而且这每一个名字，有这么多名字，每一个名字所含的德也是无量。佛可以这个德号之中可以无量的德号，每一个德号中所含的功德也是无量。这个就是上头我们所讲的华严的那个十玄的道理。一中就是多啊，所以往往有的人就是往往是不能安心于他的法门呢、啊。一些今天听说那个法门好，他就羡慕那个，自个儿修修没有影子想换，那过了换到那儿去了，过两天又天又被又换，你这一生换了两换了换了之后两换三换之后，就快叫八道山了，火葬场了。所以我们要知道啊，你这个一切法门啊，皆含无量功德，贵在坚持。 那么佛既然是无量的名号，怎么我们这儿又单标无量寿呢？因为无量寿就代表了法身常住嘛，三谛一如啊，所以法身常住啊，过去未来现在都如一啊。所以无量寿是如如智的本体，如来为是殊胜的智慧，是如如之智，如如不动，如如之智。这个无量寿是如如智的本体，无量光是如如智的妙相，本体就不生不灭，是无量寿。而有这无不光无碍的光，这一切就是这个智的妙相啊，用啊。所以经题就把这个寿这个德标出来，成为无量寿。那么无量光这个德也就包括在里头了。因为什么？这个相当然不离开体，你体中就有相，既然出了体，体相就在里面。这是日本人的解释。日本人这个日本的古德，不是说现在的日本人了啊，他们宗善道大师的教，对于这个无量寿经确实有很突出的见解。他说极乐净土三种庄严呢、啊，三种庄严是指的佛庄严、菩萨庄严、国土庄严呢、啊。佛有无量的功德，所以有无量的庄严；菩萨有菩萨的功德，菩萨的庄严。这个国土种种的微妙，也是种种的庄严呢、啊。详细说的往生论中有29种庄严，泰国就这三种庄严。这三种庄严的一切一切归于寿命，这一切都是本体所显现的。而这一些庄严，它必须依靠这个常住不坏作为本体，它才有意义嘛。你极乐世界将来也是跟这个将来其他星云一样的，要不大爆大大爆炸，是不是、啊？它也要大爆炸，对吧？就是现在确实是啊，星星爆炸毁灭了，化为微尘，微尘又汇聚，又成了新的星星。这科学证明是这么回事，跟佛说的一样。但是一般的世界，极乐世界它就不是这样，所以这个很要紧的、啊。不然你跑到极乐世界还要碰见大爆炸，那这个就啊。他就说一切归于寿命，而且一切归于体呀、啊，归于法身呢、啊，这个含义很多。我上面头一个说的很浅了、啊，再说这个，他就寿寿是代表本体，一切归于体，体就是法身之德，归于法身了、啊，归于实相了、啊。所以一切功德庄严都是由于实相之所流现的、啊。真觉又说，安乐国土，安乐就是极乐，安乐国土一正三种庄严，一报正报的三种庄严。入义法具，这天津菩萨的话，这一切庄严入了义法具里头，这个地方就很像禅宗的话，不往底下说就是禅宗的话。那这一切庄严就入了一句里头，他就是底下点破了，这一句是什么？无量无量寿故，跟前头的话是一致的，这是天津菩萨的话。三种庄严入一法具，一法具者清净具，清净具者真实智慧无为法身，也是落在无为法上，法身上。不是说破了就是教了。所以这个经题中采用了无量寿这个德号，这个是体。于是法藏，阿弥陀佛最初修行成为法藏比丘，法藏在因地中所作行愿，所有的修持与他成了佛果，果地的一切的佛的功德，极乐世界一报就是国土种种的庄严，正报一切佛菩萨的庄严，以及全部的经旨经的这个含义，都设在这无量寿里头了。所以这我们常说啊，生极乐世界啊，这个一个是不退了，我们世界退缘多，所以谁都是退啊。啊，进一退九啊，他只管说的在什么时候，他碰见退缘，他退九步。极乐世界没有退缘，极乐世界又寿命无量。那现在我这个时候要用用功，那就比我刚开始的时候要方便的多了。那么我不能再活个80岁，寿命太有量，他活8年都不容易，就咱们这苦啊。所以他寿命无量就不退了，那还有不成功的吗？ 所以这个一切归寿命啊，啊这一点呢、啊，这往生不是为贪图安乐，而是为了真实去实现自己彻底度生的本愿，不如此不能真实度众生。庄严，根据这个华严探玄记说，庄严有两个含义，一个是聚德，这个庄严是什么呢？所以万德庄严，所以这一切德来庄严，庄严就是聚德的意思。再有是一种装饰的意思，美化，使它美起来啊，就庄严了，含两个意思。这个小本就是《阿弥陀经》，说是其佛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他的佛土是现在说了之后，他总结一句成就这样的功德庄严啊，一旦极乐世界啊。这个往生我们已经说过了啊，这个不再说了。本经中说，这个法藏比丘发了愿之后，他就住真实会，一向专制庄严净土。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专制庄严净土是真实会中的行动啊。真实会中，那就不是有为法了。无为而庄严净土，庄严净土而无为，这才是真的无为。把它体会到什么都不干，一念都不动，叫做离念，叫做无为，那是沉潭死水，死水不藏龙，也叫做阴山背后。庄严众行，经历的话，一切行都得到庄严。后来又说这个法藏汇报说，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行，我已经成就了庄严佛土的这样的清净的行。所以现在人贪清净，就是一点事儿没有，我这不是不吵，但是他的庄严佛土作为他的清净之行，极乐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啊，不可思议的功德庄严呢、啊。就说极乐世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没有欠少，这都是咱们这部经里的话。这一些话就显出经题庄严两个字了，这个含义。由于法藏一向专制庄严净土，庄严众行，这是他的行愿，从这行动就得到了他所应得的果，所以我已成就庄严国土清净之行，所感的这个国土，这个极乐世界就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所以因和果都是功德庄严。那么这个是含的这个中间包括很多聚德的意思了，便于聚德了。但是作为这个礁石啊，作为这个石啊，美石啊，这经中也有啊，说这个容色光耀，这些花果树木容色光耀啊，不可胜视，你看不过来啊。又说无量光颜，就是光焰照耀无敌，这一切都放光，种种的耀色之焰，焰表示它生动蓬勃，不像我们这光死的这一片，它蓬蓬勃勃，活活泼泼的。这个是无极啊，不可穷尽的、啊、无量的色，无量的运动，无量的转换啊，没有边际。与白珠摩尼是如意宝啊，以为娇落，做成种种的璎珞啊，明妙无比，光明和美妙。咱们这个世界果子也有香的，像这个木瓜啊，果手啊，香橼呢，这是果子果实，它都是香的。那极乐世界这些花果横放老是香的，光明照耀，又有香又有光啊，这香光庄严啊。就是随风散拂，随着风吹都是香味，盐水流分啊，像这些文字都是十分的啊，十分的美啊。 随风散布，盐水流分。就说无量光明，百千妙色，俱皆具足，光和色都具足。就说奇妙真意，这个东西非常之奇特，非常之微妙，非常之珍贵，非常之突出。不凡周遍笑是遍于全国，这个互相来庄严，光色晃耀，光色明耀啊，生动啊啊，穷极眼里，这个庄严和美丽到登峰造极了。所以这一些个文句就说这个国土啊，这种庄严遍满七国啊，这都是包括它的装饰美食，这个国土啊啊这方面的含义。但说聚德呢，再说聚德这个地方有很重要的文句，京东第九品说，如石安住具足庄严。说这两句话好啊，我从前就是对于说的什么极乐世界黄金为地什么什么，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意思，现在我就很感兴趣了。他这一切是由于他是如实安住啊，实是什么呀？实是真实际啊，经中说是真实三个真实啊，咱们的经有三个真实啊，他说有真实智慧，开化显示真实之际，真实的本际就是真如啊，真实之力啊，可以给众生真实之力啊，这是本经的三个真实啊，三个真实是一致的，是相联系的。所以极乐世界有这么样的庄严，是由于它如实安住，如这个实际，如这个实相而安住，所以才能显现如此如此不可思议不可穷尽的庄严。说这些庄严都由于这个德，什么德？如实安住于本体。所以第十五品说一切庄严随应而现，这很自然的，一随你所感，就应当所应的自然就显现。就好像这个水，你愿意伸的就伸，你愿意从体淋浴的就从头上冲下来，你愿意它是暖一点就暖一点，你愿意它冷一点就冷一点，一个池子里头大家各个满自个的意。而且文法这都不提，文法个人听到自个所愿意听的嘛，都在一块儿随应而现。所以这个是显明什么呢？就是显明世事无碍，这个圆明具德，这个实圆门啊，啊，这一切一切都是这个事是唯有碍呀、啊，啊，这个水应了你就不能应我了，就是有碍呀、啊，这一切无碍，一切自在，一切这么微妙，一切这个啊，圆明具德，世事无碍呀、啊。所以这个上次讲的实玄呢，大家可能还是不大好，觉得不大好相信呢。这本来也是啊。这前几年一位这个留苏的一个留学生，回来在这个科学方面研究所里的工作，一天他来看我，他说我现在研究新的数学，他也举了实例，可是我不懂，我想不通。他说这个数学里新的数学叫新的级数，他说这个当你这个项目到无穷多的时候，他说那你就不但是全体包括局部，而且是局部包括全体，这是新的数学是偏于理论呢、啊，理论中得出这个结论，局部包括全体，那不就咱们所说的一中就多里头包括很多，一十个手指头包括每一个手指头，每一个手指头包括十个手指头，一里头包括多，这想不通啊，就是这个意思，局部包括全体。那你包括觉得我手包括十个手指头，全部包括这个谁都懂，但是道高说一个手指头包括全体手，这个就事例呢有两个事例，我就说一个，就全息照相，咱们这照相是平面的，另外全息照相是立体照相，说这个照片一放就是一个真人跟那一样立体的人坐在那儿，他当时坐就他站着就是站着，他如果是个动作就是个动作，这个图显出是立体的，但他有个板呢，你要通过这个板才显出来这个样子，让这个板给摔了， 说拿出一个小针儿，再通过这个设备怎么样放出来还是整个人。小针是 底片的一个局部，它为什么还能显出整个的人呢？它包括了全部的作用，局部包括全体，只是显得这个像人比原来小一些，不然就太奇了，是吧？因为世间的东西它就哪里有局限的。所以过去有好多好多我们这个很机械的那些唯物论的东西，那是全是错误，就是万一三全部是错觉。咱们说佛教说的全部是由于你妄想，错觉和妄想正是相对的，错跟妄很相似，觉和想不知道觉是相似。所以这个圆明说一刹那可以包括三大阿僧祇，所以因此呢，去争论，一定说三大阿僧祇成佛，一定说一刹那可以成佛，是戏论。愚痴，哪有这些分别去？你错觉，什么叫一刹那？什么叫三大阿僧祇？那现在这个从这个科学的发达，对于这个弘扬佛法就很大的帮助啊。所以这个就是啊，我们讲经文这说到世事无碍了，所以把前头那个我们再补充一个。后来我跟他说，我这有什么难懂啊，这佛教释迦牟尼佛这早就这么讲了，我又给他举了一些例子，那么他也想通了，那水和波啊等等的我上次举过了。但是今天我给大家补充这个例子呢就很实际了，这个局部包括前体，一个破的东西一个渣就等于原来的东西的作用一样，他因为他是全息照相，信息他全部了，就是这个条件，他所集的东西到了无限大了，全部不能再比他多了，就全部不都有了。因此在这个情形之下，局部包括全体。那么把这个差不多宋义的这个名字你听这么多这个名字这个经题的这个字都解释了，他底下就清净平等觉了。清净是身口意这三业，这三个都是一切是业啊，不管善业恶业啊，都是由身口意来造的嘛。这三种业所咱们所造的这三种，不管是善是恶，离开一切恶行，离开一切烦恼，一切垢物，这恶念当然是不要要离了，你善念有的时候你要知道也还没离开烦恼啊。比方有人的恋爱要去牺牲性命啊，要去保护他的爱人，这个是善念，但是他还是有垢物啊，他还是这个贪恋啊，所以不是清净啊。你这一切都离开了恶，离开了烦恼，离开了垢染，这个就叫做清净。探玄句说三业无过，没有过失，叫做清净。所以不容易啊，所以还有过失啊，有过失就是不清净啊。这个又这个我们这个国土清净土，就指的是净土，清净身指的是佛的身，清净人指的是如来，所以清净这个形容词啊，这个形容词它都是这么用的。那个往生论中是三种庄严入一法句，五一个法句，一法句者清净句，清净句就是真实智慧无为法身啊。所以这个地方就跟咱们经题中庄严清净恰恰十分相合，那两个题目凑在一起跟往生论的这个一模一样，三种庄严入一清净句，庄严清净，你看啊，所以就把这个妙法这个宣达的多么清楚啊啊，妙合天然呐、啊！三种庄严就是无量庄严，这三种庄严一切都入在一个清净句里头，这就表示一切都一样，无量的庄严入在一里头了。用心境心界这个经里说啊，维摩诘经话，心境的国土境啊。你这戒耳之心一静，国土就静了，那么这一就是一切，这国土是一切， 你的心就是你一心呢、啊，这意义包括一切啊。所以华严的这个全旨都可以在这些地方可以看出来了。这汉译就称阿弥陀佛为无量清净佛，这是从阿弥陀这个名号中啊里头有分析出这个含义。而且汉译的经文中，它的第十八愿这一段是汉译的原文啊，我作佛时，诸佛国人民有作菩萨道者，常念我清净心啊。我稍微解释一下啊，这个他不当这个法的话，我做佛的时候，就别的佛的国的人民做菩萨道，就是修菩萨道啊，行菩萨道的人念什么呢？念我的清净心，这是汉译的原文啊，念阿弥陀的清净的心，那这就是禅宗啊。受终之后，我与不可计比丘，不可以计算的比丘，飞往迎之，来接引他，共在前立，即还生我国，做阿惟约之。等他临终的时候，我就啊，这个阿弥陀就带着无量的圣众啊，来去迎接，就站在他的面前来接引他，那么他就可以跟阿弥陀回去，升到阿弥陀佛国土，做阿惟约之，就是不退转了。那么这个里头就是很低很低的这个还是这个水平的，很多货都没有断，所以他还是凡夫，他就是可以升到极乐世界，升到凡圣同居土，凡夫和圣人在那同居。他虽然是凡夫，可是他是阿惟约智了，这就是阿弥陀的大愿之所感。那在我们这个国土要不退，那要很高很高的，至少要到禅宗这个初小乘的出国以上，这个就是去了就是阿毗跋致。所以藕益大师赞叹说的是阿毗跋致，他是凡夫，说的是凡夫，他有阿毗跋致，十方世界都没有这个特殊的例子，所以称为不可思议啊。啊，这里头所说的清净心、清洁心，它叫清洁心，念我清洁心，原文是清洁心，就指的是清净心。这个佛叫做无量清净佛，佛心是无量清净心。就把这一切功德庄严总起来是一个法句，叫做清净句啊。清净句是什么？就是真实智慧无为法身啊，这也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一句佛号一法句啊。所以发大圣性的人持名念佛，灵命终时得到佛的接引往生啊。所以庄严清净啊，这就正符合本经的宗旨。本经是以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为宗啊，这个清净句就表现的无为法身呢，表现的是代表的是实际离体。从这个实际离体，从这个清净句就出生三种庄严呢，流现出三种庄严啊，而三种庄严就同入到一个清净句啊，所以这个展呐、啊，展开就是无量庄严，那退堂就是一清净句啊，就是清净心呐、啊。这个就是咱们经题中庄严清净的含义啊。这就平等，平等觉，平等离开差别啊啊！这华严就是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心和佛和众生这三样没有差别。所以我们是大平等啊，佛一点也不比谁高啊，所以我们要主要体会佛这个平等之意啊。所以我常常说，很多信佛的人，我说你们都是把佛看成上帝了啊。有一个人写了很多很多东西，他说我写完，我说你说的还是上帝，他跳不出这个圈，怎么有智慧，怎么高，怎么清净，怎么怎么是突出，怎么怎么怎么，说了半天就是上帝那个范畴。这个三无差别就是平等之意。入佛境界经说，菩提者是名为平等，菩提是觉，觉是什么？觉就叫做平等，平等就名为真如。真如这个字就非常好，虽然说的是如，就不是一个，只要说这俩如同一样，这三个如同一样，没说一个如同一样的，这不真话。不到如就不是一个，既然如就没有意义，那同了吗？同样不一样。 说这个儒字就是不依不依呀、啊。所以我们很多东西，你这个啊，咱们用这个用这个佛的这个智慧眼去照的话，它一切都是极微妙啊。这个儒字就很微妙啊，一个儒字就是不依不依呀、啊，而且真儒啊啊，所以就是说，菩提者名为平等，平等者名为真儒啊。乃至平等者是入不二法门，维摩经讲不入不二法门，这个平等了还有什么二啊？离开一切差别，说这个地方也不可以混。那么差别都不对，只有平等对，你这是不是差别？所以没有你众生起心动念的地方，所以要平等中解差别义，差别中解平等义，都是圆融无碍。那么这个经中的平等觉可以包括四个含义。平等觉，觉是觉悟，是吧？觉也就是佛。所以它这个平等觉搁在一起可以有四个，一个是平等普觉一切众生，普令一切众生平等成佛，没有什么不同，冤亲平等，也没有高低之分，也没有说地狱众生就低了，天的众生就高了，没有这些差别对待啊，平等普觉，平等成佛啊。所以我们经中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你这个迷惑多的人也行啊，你这个上至文殊普贤也行啊啊，它是平等的。那将来一切寒灵皆依此法而得度脱，一切的寒灵将来就从无量寿如来会上那个时候几直到现在，一切的寒灵，一切的有灵性的，就是一切有情，都是靠这个法而得度脱呀。这个法是什么法呀？无量寿经中所说的法呀，嗯，就显平等之意，普度。第二个，拿这个平等的法去觉悟众生，以平等之法来觉众生，故名为平等觉。什么是平等法？这个禅宗的道理又来了。净影疏解释这个平等，无作无所有等名，这个叫为平等法。无作无所有等为平等法，无怨无作无所有，就是这原文是无作无所有。我们这个持名之法，是心是佛，是心作佛，念来念去就暗合道妙。所以你不是一定要先悟后修，什么法门都需要先悟后修。悟的茫茫人海中有几位是悟了的？是不可得少，稀有又稀有啊。那么就是说，不管你可以暗，所以这个是暗合道妙。你禅宗开悟是明合道妙，是暗合道吗？你哪怕一个老太婆，但是你心里诚恳绵密，你念到这个一切你都放下了，什么你都不想了，这就无所住了。可是一句佛号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绵绵不断，而生其心呢？这个无住生心要在地上的菩萨才能做得到，地前的三贤都只能够分开两段进行，有的时候无住，有的是生心，生心的时候不能无住，无住的时候不能生心。但是我们现在这个凡夫就可以不知不觉来暗合这个道妙，所以阿弥陀佛是大慈大悲啊，嗯、啊，所以无住生心之时，所以这样的话嘛，他念来念去能也忘了，所也忘了，这个是谁在念也不知道，念着什么也不知道了。可是这一句不断呢、啊，他不断念，净念相继啊。那禅宗的宝刃，这不就是最后宝刃吗？常讲宝刃，大家就知道一个刃字，忘得哈上来一个宝字，你开悟之后要宝刃，心心不异谓之宝，前心和后心没有两样，这都宝。要做便做，要起便起，要做便做，叫做刃，没有一点造作，两个字合在一块儿都是如此道理。能人其末，保证一切一切，你把它搞到一边去了，老生入地狱如建设啊。
所以这个不就是这个不就是这个他德能所都忘了他这个暗河这个道庙了，你就不用他把这个法教导众生能够成佛，你不就是把这个平等法吗？这不就是无作吗？这有什么作啊？他能所都忘了，这个无所有啊，他什么都没有啊。所以就是以这个平等法教导众生，这是第二个含义。第三个含义就表示如来所成的正觉，一都是诸佛都是佛佛道同，没有哪个佛大哪个佛小，哪个佛高哪个佛低啊，故名第三个含义。第四个含义就本经说这个平等觉就指着阿弥陀佛。现在在我们这里这四个含义在我们的经体里头都有啊。最后一个字是经，啊，咱们经纬啊，经就是剑呢，梵语是修陀罗，也可以译成契经，契嘛就是契理契机，现在简化了，就成为经了，已经剑了啊。这个经是它是包括四个字，就是贯摄常法啊。那这四个字就既是现的含义啊，也是经文的含义，这很合适的。等我什么？不，咱们稍微延长一点啊，这个咱们中间耽误一点，把这个经题咱们说差不多了啊。这个贯摄常法，贯是贯穿所说的道理，贯说这个本体，贯穿；摄是摄持一切众生，所化的众生。你这个经就是要化生，要度生啊。常是古今不异啊。今佛所说也是古佛所说，所以有发言人现在想闯新，好像他就要比释迦牟尼佛还高明一些，比古佛也高明一些，他一高明那就不平等了，那就不是佛法了。古今不异，法则尽远同尊呐、啊，这个法嘛，法则，咱们公布了一部宪法，你说是？云南就不听了，不听啊，尽远同尊了、啊、所以贯彻常法是经字的含义，这样就把这个经题这每个字所包含的意思，而且这个全经的大旨在这个地方也就透露出来了。再有这个经有人法喻啊，由这个可以分成这个七类，一种是单一个人的阿弥陀经，就是单个人，就没有法没有喻。大般若经是般若是法呀，没有人没有欲啊。那这个阿弥陀经是有人没有法没有欲啊。大般若经是法，没有人没有欲。梵网经，梵网是个譬喻，没有人没有法，这是单一的。福呢就两个，文殊问般若，文殊是人，这个般若是法，这里没有欲。妙法莲花经，妙法就是法，莲花是譬喻，没有人。菩萨璎珞经，菩萨是人，璎珞是譬喻，没有法。华严大方广佛华严经，佛是人，大方广是法，华严是喻，人法喻都有。我们这个经呢也是人法喻都有，佛人无量寿，佛是咱们土的教师，无量寿是彼土的教师，两土的果人都在内，是人。这个庄严清净平等觉是法呀，啊，庄严清净平等觉这完全是法，是不是？啊，这个大圣就是譬喻啊，跟他说是用一个这个是工具啊，啊，作为譬喻啊，运在一切所能成的也大，所成的也大呀，啊，所以就是相当于法话说大白牛车呀，啊，这个是人法喻。再有。把它讲完吧，这个题目是教行理啊。这个佛经嘛，都是啊，从这个本体上建立法门，所以从理体立了教啊，从这个行啊，从你的修行才能明显显示出这个本体，得从行显理。现在我们要是说啊。这个经题中的教行理是什么？经题中的教行理，佛说大圣是教吗？ 我来讲这个大圣，这是教啊。嗯，这个庄严清净平等觉就是行啊，你应当去庄严，庄严自己啊，庄严众行啊，你应当清净啊，要平等觉啊。无量寿是本体啊，啊，所以这个就是说啊，啊，这个就叫行礼啊，啊。这个无量寿它表示三际一如的法身常住啊，就众生就众生本具的佛性，也就是是心是佛，这个是心的本心啊，所以它是理是本体啊。佛陀大圣是教啊，他是根据这个无量寿的本体指出以这个大圣为譬喻啊，来宣说众生啊这个得度之法，成了这个经，所以这个佛陀大圣就是教了。那从教起行啊，这起行是庄严清净平等觉啊，就是这个教化佛所教化我们的妙行啊，我们拿一句阿弥陀佛来庄严我们的自心，清净我们的自心，就是依教来修行嘛。等到像这个大势至这个圆通章，不假方便自得心开啊。所以这个大集经说啊，若人但念阿弥陀，是即无上深妙禅呐、啊。这个念佛不但是禅，而且是深妙禅，而且是无上深妙禅啊。就大势至菩萨就用这个法门呢、啊，啊，而且是跟五十几个法王子同时。宣说这个成就的经过啊，就是一句阿弥陀啊，不假方便自得心开，不需要任何其他的方便，就这么阿弥陀阿弥陀念，自己就心开了，开呀、啊、开明本心了啊啊，这就是显出本具的平等觉，这是从行显理，行你念阿弥陀，你显出心开了，就显出理了。从行显理啊，再有你往生之后啊，你悟了无生法，你这个从体起用，又来广度众生，拿这个平等法来教化众生，这又是从行来显理，你的教化来显这个理。那这个经题配三大呢，体相用，无量寿是体大，法身的本体，这个庄严清净是它的相，相大啊，平等就是用大。可以平等普觉一切，不分你的根基普度。以前我说过，连动物都得度，连地狱中的众生，所以地狱中的众生如果不停的念佛，一旦他夜晚出来之后，他马上证叫清凉花菩萨，用大。所以我们这个净土法门着重它殊胜在用上，其实法法都平等，事法平等，无有高下。为什么都这方面要偏赞一点？他就是在这个利他方面啊，这个普度适合大家的根基啊，所以他这是和别的法门不一样。底下再把这个经题说一说啊，无量清净平等觉就是阿弥陀佛啊，所以我们也可以把这个经题来配合三觉。啊，无量寿佛是我本觉，所以我们这个念佛就是念我的这个本觉的佛嘛，是吧？阿弥陀佛是我本觉，是我本心。我们发了菩提心，一向专念呢，这个是什么呢？来庄严自心呢？这是什么呢？开始觉悟，始觉啊！所以进修学校啊，这阿弥陀佛是我本觉，起心念佛方明始觉，始觉和本觉就。